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本节目由北欧豪华旗舰型轿车沃尔沃 S90 冠名播出。知识只求八分饱，也能从容应对人生。沃尔沃 S90 与你携手同行。哎呀，今天节目呢又拖到很晚才开始做，辛苦我的编辑大意了。主要是昨天晚上睡得特别不好，这两天有些事儿，心情呢很一般，很不怎么样。而且我这隔壁房间下午啊，我觉得挺吵的，就是我这时候录音呢，你待会恐怕也得听见，就隔壁的人在大声说话。那么不过这也还算好。我想起来啊，就是很多年前有一回，我不是老住酒店嘛，对不对？就我有一回住酒店，然后每回出电梯，那酒店房间隔音倒还行，但问题就是每回我一出电梯回自己房间，就会经过一个房间，如果晚一点回去的话，就会听见那个房间呢传来非常大声，你在酒店走廊那层的酒店走廊都听得到的男女欢好的声音。然后我就说，天哪，这个有必要这么开心吗？这什么时候了都。然后跟着就算了，第二天还这样，我第三天还这样，然后我就想隔壁住了什么人啊，每天这么搞啊。反正那一趟我住的时间也挺长，我隔壁那个人呢，或者那一对人呢，估计也是常包了一间房还怎么样。结果第二天有一天啊，早上看到哎，一个老先生走出来，比我大60来岁，我心想哟，这个厉害啊，老先生老当益壮，雄风不减当年。那么我就觉得挺佩服的啊，就结果晚上又听到那声音出来，结果第二天吃早餐看到他又是一个老人家出来，我就想怎么就光一个老人呢，怎么没看到他的小伙伴呢？那么结果几天如是，我就终于发现其实隔壁只住了一个老人家。那这件事情就很诡异嘛，就差点能够写成短篇小说那种。就为什么一个单身的60多岁的老人住，每天房间传来声音非常宏大的那种，莫非晚上有什么人进去我没看到吗？那么我就有时候呢八卦心一起啊，就进了房间，还继续这个把耳朵贴在房间的隔墙，但听不太清楚，那么就听隔着门板才稍微听到点。后来我终于发现了，其实那个老人真的就一个人住，而且怎么讲，其实60来岁现在也不能叫老，对吧？有先生他一个人住，然后其实也没人进去也没人出来，就他一个人住。我终于明白，我每天晚上听到的声音是他在看黄片。就这个事儿，世界很多事儿这样，你表面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真相，这就是这个故事带给我的教训啊。那么不知道你听懂没有？哎呀，你看咱一个有金主的节目了啊，一个高档的一个产品支持的节目一开头就来这个，好像不太好，是不是？那么还是说回一些正经的事儿。那既然我说心情不好，那么也没法太开心，今天就说一些让人比较沉重的事情。我注意到过去几个月陆陆续续有朋友在这里提醒我说，哎，8个多月9个月前做了几集节目，就讲俄乌战争它的背景啊等等的情况，那怎么不接着讲了呢？难道这事就冷下去了吗？最近2-3个月好像出现了很多的变化，能不能也接下来讲一讲呢？其实不是不能讲啊，而是说战争的事情啊，千变万化，瞬息万变。我们目前呢，尤其这场战争进入某种程度的相持的阶段，你很难判断出它未来的走向。虽然大致有些方向跟线索可以讲，但是我不打算再预测个什么。不过呢，可以简单讲讲现况。我们知道现况，这场战争呢很奇怪，就跟我们一开头8个月前看到的情况不一样了。8个月前呢，俄罗斯动员部队是有9条进攻路线进入乌克兰， 可是现在呢，这个战争的形势有点倒转，变成了乌克兰是主攻一方，而俄罗斯是防守一方。而且因为俄罗斯宣布了他在乌克兰所获取的这四个州份通过公投加入了俄罗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俄罗斯现在打的已经是一场卫国战争了。就怎么本来一场帮乌克兰去纳粹化去军事化的行动打成了一场卫国战争呢？那光是这一点，我觉得无论你支持战争的哪一方，无论你心里面多么偏向哪一方，我们都要客观的看到，现在不得不承认俄军在经过八个月之后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在目前看来，当然啊，我知道很这个事情很难区分，就有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我们国内很多朋友是支持俄罗斯的，那么这种心愿就会使得他在判断他每天所得的信息的时候呢，也会有所偏向，就觉得一定是俄罗斯呢还是在下一盘大棋，或者俄罗斯呢胜券在握，或者俄罗斯呢是暂时有点失利，或者他在准备当中，接下来呢就会大举反扑等等等等，一定都会这么想的。那么但是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有点像看足球啊，我们做球迷的人都有经验，就像我看那么喜欢阿森纳，那么但是我再喜欢阿森纳，我也不可能在前几季的时候跟大家说阿森纳呵呵这一季是故意打到上不了前四，就是为了积累实力，下一次回来就来拿英超冠军，这话明眼的球迷都说不出来。就你多么喜欢一个俱乐部是一回事，客观看他战绩这是另一回事，对不对？那么而同样的，对于俄乌战争，我之前就讲过了，其实战争一爆发呢，我们就很难获取关于战场上的真实情况，因为双方的宣传机构都会大力的混淆战场上的实况的反应报道。那么真正要找非常中立客观的信息其实是很困难很困难，我们必须要花更大的精力去收集你手上能拿到的信息，然后客观的做一个评估才有可能的。而关于俄罗斯那方面出来的消息，在过去几个月呢，我自己觉得最客观的反而是来自哪你知道吗？就是一些社交媒体。俄罗斯人特别喜欢用电报这个社交应用软件 Telegram 叫电报群。那么 Telegram 呢，其实是俄罗斯的一个俄罗斯人，他一个创科企业家所创办的。那这个企业家呢，创办的 Telegram 可以说是全球保密程度最高的一个社交应用软件之一，广受欢迎，特别是在俄罗斯那里。然后这个富豪呢相当年轻，可是他现在已经移民，那么最新的消息是已经成为法国公民了，现在住在法国不回俄罗斯了。那么这个也是俄罗斯这几年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许多很有创意的从事高科技行当的人才都流失到外国去了。那么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提啊。那么先说俄罗斯这些电报群啊，就很多俄罗斯的军事博主啊，或者是一些谈论国防问题的一些民间爱好者，或者是一些前军人，甚至有一些相当著名的前军事领袖啊，都在这场战争里面成了军事网红。那么他们都是在他们的电报群里面跟他们的订户来分享他们的观点跟见解。那么我不懂俄文嘛，但是我就用了一些翻译应用偶尔去看一下他们讲的东西。那为什么我说这些消息有时候会比俄罗斯官方出来的消息要更精准呢？是这样的，首先呢，你不要怀疑这些俄罗斯博主不是什么西方势力买通，他们是非常爱国的。其实各国的军事博主你看到都有个特点，大部分都很爱自己国家。美国的军事网红特别爱美国，我们中国的军事网红那肯定是觉得我们中国第一。那同样的，俄罗斯也是，他们绝大部分一开始都是支持这场战争的，而且认为这个战争呢，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正义的战争。但是为什么我说他们的话很有意思呢？是因为他们是现在站在一个恨铁不成钢的角度，就是从很多很专业的或者他们收集到的各种军方里面的士兵那里传来的消息啊，包括有些是他们自己的订户，他们呢就得出一些判断，就常常猛烈的批判 俄罗斯的军方高层指挥，俄罗斯的管理部门国防部，甚至有的人还直指克里姆林宫，相当大胆。那么乃至于最近俄罗斯有关部门呢，开始要清理这些电报群，认为这些电报群组有卖国的嫌疑，但其实他们是非常爱国，他们只是完全认为现在这个战争俄罗斯打得很拉垮。那么我从那里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其实很有意思，我们就来说说看战争的现况。我们知道目前这个战争进入一个僵持阶段，在这个僵持阶段底下呢，就出现一些情况。首先我们注意最近的消息就是这一两天，乌克兰在上个月的时候，在回应俄罗斯的部分军事动员的时候，他们原来的官方立场，乌克兰是说我们不会再做动员，因为我们士兵的数量足够，我们的动员兵数已经足够。可是言犹在耳，一个多月之后，乌克兰现在却宣布再次动员，一个月之内改变口吻。那很多人就会认为这表示乌克兰不行了。我自己的看法是，其实乌克兰是在准备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尽管最近白俄罗斯政府把他们边境上跟俄罗斯合作的一些部队稍微往回撤，但是始终不能摆脱一种可能性，就是俄罗斯可能会再次借到白俄罗斯的境土地边境，来重新在乌克兰的北部发动战争，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同时白俄罗斯参与这些行动的可能性也仍然存在。因此目前乌克兰呢，在这样的消息底下，他的军事力量是受牵制的。虽然他的主战场是在他们国家的东南方跟南方，但是现在他不得不分兵防守北部边境。那么这些动员军人很有可能会被部署到当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则当然是因为俄罗斯自己也动员了目前为止是22万人的部队了。那么大概他们宣布还有几周就会满足他们的动员30万人部队的这个目标。那为了要真应应这俄罗斯战场上可能增加出来的30万人，乌克兰不可能完全是以现在的力量就能够很犹犹豫豫的，那么心理上就觉得很安稳的能够应对过去。不过当然就是我们也可以说，俄罗斯动员的这30万人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其实也还很难讲。因为目前俄罗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从战争开始到现在我们就能看到，就是它的后勤跟仓储的问题。它的后勤补给是出了相当严重的问题，这我们都看到，从战争的头几天就已经看到。那么现在呢，经过几个月下来，这个战争变成消耗战之后其实俄罗斯的很多的武器的库存、弹药的库存都开始出现问题。本来大家觉得这个世界第二军事大国，它的库存里面尽管有部分可能是老旧的，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开始拖上战场的，甚至出现一些二战时期的武器，你一个不小心还以为这是军事博物馆里面拉出来的东西。那么但是它的弹药不应该是不够的。那么没错，大规模的弹药是有的，但是这些弹药的储存平常有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跟管理，能不能再使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安全，恐怕都是问题。那如果说他真的有充足的弹药武器供应和准备的话，那他为什么要跟伊朗买无人机和导弹呢？那么我记得那天我在街上打出租，好久没在街上扬手叫出租了。我是本来想走路回饭店的，走一个小时挺舒服，结果走着走着，哎，算了，这么累，走路干嘛呢？叫车，我在街上扬手，哎，来了一个好久没见这种老大爷开车，开着个窗朝街上一边吐痰一边开，挺威风的。然后听了一个手机里面一个时事节目，那个时事节目挺有意思，我也搞不清什么节目，是用相声的方法，两人一唱一搭的来讲时事。他们就讲俄乌战争，然后就基本上就提到这个俄乌战争乌克兰必然要完蛋，因为现在伊朗都进场了。然后我就听他们说，哎，大哥，您这无人机不够没关系，你看兄弟我这大把的事，您要多少尽管开口。 假装是代表伊朗人民讲的那个相声演员这么讲。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啊，然后我就忍不住问大爷，我说大爷，您觉得这个时候要跟伊朗弄武器，这好使吗？然后这大爷说，你不晓得，这伊朗无人机可厉害了，然后伊朗导弹怎么样？我说你不觉得俄罗斯到了这地步要跟伊朗找武器，你不觉得这俄罗斯也挺拉夸的吗？然后那大爷呢就开始跟我讲，教训我，就只教训我不懂的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武力分布的基本事实等等等等。我觉得挺有意思，听他讲这个很好玩。但无论如何，就我们再说回啊，但问题是这样，这个动员30万军人啊，我先不讲这些炮弹武器各种稍微先进的军火，讲最基本的设备，比如说头盔、防护服装、制服、枪的基本的制式步枪、冲锋枪、自动步枪、弹药，这些东西是否足够装备这30万新动员起来的士兵？我觉得可能都还是个疑问。因为从这次的俄罗斯的部分动员开始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情况，首先最引人瞩目的当然是大量的逃逸者。就目前为止，自从发布部分动员令以来，俄罗斯逃出国内的年轻男子已经超过已经接近30万人了。那如果从战争爆发到现在啊，这短短的8-9个月之内，俄罗斯出国啊，就大部分人都会判断这是逃出去的人、认出去的人，可能已经超过60-70万，这相当大的数字。那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是留在国内去等待征召的青年啊。现在出现一个很奇诡的现况，就是俄罗斯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专门的贷款给这些被征召的人。那这些贷款包括就是可以给你钱让你去买装备，那怎么还要被动员当兵，怎么装备要自己贷款去买呢？原来是这样的，这个他们的征兵办就列出了一些清单，也说明你自己是要带一些东西的。那部队会给你的呢，就是枪弹以及制服，但是有些东西是要你自己配给的，自己准备的。那这些东西的这个清单呢，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目，是我在俄罗斯那个电报群看来，竟然开始有部分地区是要被动员的士兵自己去买头盔。那这个东西其实网上是真能买到，你最近有没有注意淘宝有很多俄罗斯过冬的军装啊等等，现在估计是有些这么一些事儿跑出来。所以难怪啊，就俄罗斯最近出现一个情形，我觉得蛮可怜的，就是他们的10月12日的时候，俄罗斯的总检察长伊戈尔克拉斯诺夫呢就说要严厉打击这个动员行动中出现的投机倒把现象。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人，就把本来仓储的东西拿出来市场上买卖，乃至于政府部门不能够配给足够的装备给被动员的新兵，要新兵们自己在网上黑市里面去购买，这个有点夸张，我觉得。那第二呢，就是这些士兵有没有办法获得充分的训练来上战场，因为虽然他们以前服过兵役，但那个兵役里面所给你的训练可能还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现代战场所需的训练。那么第二就是，就算你服过兵役，可能你已经重回社会，在社会上工作生活，有了家庭，已经10几20年，完全变成一个平民，你是否能够随时回到战场，这都需要训练的。那他们的训练基地是否足够，这个训练的时间是否充分，我觉得这些都还很成问题。但是反过来看乌克兰这边啊，我觉得也有很多人以为这个西方国家现在力挺乌克兰，给他什么多少军火什么，其实这个东西啊也没有，我也没有那么的乐观去帮他估计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现在好几个国家，就首先我们别说这些国家目前支援乌克兰的武器其实还是有限度的，比方说最大力支持乌克兰的美国，就以美国来讲好了，目前还没有出现战机，就飞行器的支持，除了无人机之外。那么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说乌克兰的空军的人数本来就比较少，而且长期是习惯用苏联式装备、俄罗斯装备，那么根本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用美式装备，哪怕美军有大量库存的 F-16 战机跟 A-10 攻击机，也不可能短期内就装备给乌克兰空天军。第二就是乌克兰屡次想要主战坦克， 北约制式的主战坦克，而不是波兰支持它像 T-72 这种俄罗斯坦克。可是问题是，我们知道德国呢一直对支持乌克兰主战坦克，德国拥有全球最优秀的主战坦克之一豹二，那么而且也部署卖给了很多欧盟跟北约其他国家。那么德国不止自己不卖，也不准其他拥有这款武器的国家转售给乌克兰。那这当然是因为德国目前还不想完全跟俄罗斯撕破脸皮到这个地步。那么但是美国呢，那美国明明有仓库里面有数千辆的 M1 艾布拉姆斯主力坦克，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坦克之一，那为什么不拿去给乌克兰呢？这个其实也很困难，主要是 M1 主战坦克里面有相当多型号，比如说它用的油料，比如说有些用汽油，它整个后勤保障问题是会带给乌克兰不是那么底子厚的后勤保障系统带来很大的压力。第二呢，则是它重量太重了。就你想想看，如果美军啊真的要从库存拿出它目前封存不用的 M1 主战坦克，拿一部分给乌克兰，它怎么运呢？它用海运加陆运，那要三四个月才到。好，如果是空运，美军目前最大的运输机一次恐怕也只能够装载两辆艾布拉姆斯主力坦克，那这个运到什么时候呢？更麻烦的是，其实欧洲跟美国等国家的军事库存也已经开始遇到压力了，因为他们大量运送这个库存的武器给乌克兰，使得他们自己原来的库存下降的相当厉害。美国早在前个月就已经讲他们的库存出现压力，这并不是说他仓库空了，没有，他远远没有空。但是美国是这样的，他因为随时准备作战，甚至要支持两场分布在世界上两个不同战场的战争，因此他有大量的封存库存。可是这些库存呢，他因此有个标准线，他觉得要到这样的标准，他才觉得有信心去面对各种军事挑战。但是由于他现在这个库存已经下降到过了美军原来设定给自己的标准线，所以这就他有压力了。那么美国的各大军火商就算集体开工猛力生产，那么是不是能够长期的满足，如果这场战争变成消耗战的话，满足他需要呢？这个问题是不好说的。那么再来，当然我们会很关心核子战争是不是爆发的问题，那么这方面的新闻我想你也已经看得很多了。那么最近俄罗斯向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及欧美各国，那么公开警告乌克兰可能会自己制造一个脏弹在自己的领土上，那么然后来嫁祸给俄罗斯。那么做这个说法当然引起很多争议，绝大部分西方国家都认为这又是俄罗斯的一次伪旗行动，所谓假旗行动 false flag， 那么其实是他们自己想这么干，而且普京之前也曾经暗示过不排除使用任何大杀伤力武器。那么说实话啊，如果这个战争到了一个地步是俄罗斯以常规武力没有办法获胜，甚至会溃败的话，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有的，绝对是有的。但是你就要看是哪个时机点。目前运气比较好，我们世界运气比较好，其实是过了第一个时机点而没有出动核武器。这个时机点是什么呢？就是上个月乌克兰炸掉了俄罗斯所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克赤大桥。这是一个节点，因为俄罗斯的前总统韦德维杰夫，现在国安会的主委，他曾经说过，如果克赤大桥被炸，就是发动核战争的时候了。但是这个桥炸了，俄罗斯并没有核反应，那所以我们可以舒一口气，这一点过了。那么之后还会不会有呢？也有可能，比方说当赫尔松真的是失守了，甚至是克里米亚失守了，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会爆发这种情况，那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那么当然北约跟美国也有相应的威慑，我们知道在过去一个礼拜，俄罗斯也好北约也好，双方都在进行核威慑演习，其实都等于是对对方的一种警告。至于大家所担心的那种全球陷入核末日核大战， 我个人认为啊，大胆的认为这个机会还不大。一来呢是全球核武拥有国，向来大家有个共识，就是不主动采取核武攻击对方，就核拥有国不对核拥有国发动核战。那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就会引来核报复，尤其是联合国五常都是核拥国拥核国家。那么好像我没记错，上个月才互相又保证了一次，我们五常之间不动用核武互相攻击，以免引致末日的到来。那么核武拥有国又能不能对非核武拥有国发动核战争呢？其实这也是个禁忌，其实核武就从来都是个禁忌，就是备而不用来吓人的。那么但这一点呢稍微难讲。针对这个问题呢，美国的回应是很有意思的。就我们要看到美国这方面目前比较显眼回，就是前个月的时候，就美国的已经退休的前四星上将、前中情局局长大卫·佩德拉斯，他说，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俄罗斯真的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核武器，哪怕是当量小于10000吨的所谓的战术型核武器的话，那么美军将和北约盟国将会摧毁啊，请注意他是这么讲，将会摧毁乌克兰战场上的所有俄罗斯部队以及整支黑海舰队。好，我们先不说那么做不做得到，我们就先说假如是真的，为什么会这么讲，而且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美国在发放这种对外的信息时候啊，他们有某种的潜在的标准流程的。像这种狠话啊，就其实就这种话这种表态，他美国官方不表态，只是很含糊的说会有严重的后果，这是一条红线等等等等，就拜登总统讲了几次这个话。那么但是你到底会怎么做呢？他们就有可能会让一个自己的前军政高官，像前中情局局长、前四星上将这么一个大家都认为即便退休了仍然具有某种权威啊，或者某种意义上跟官方必然有联系的人，他来讲这么一段话。那么如果这段话讲了出来了，你没收到没听清楚，通常以前美国的传统的做法就那再来，就有国防部底内或者军队内有人用匿名的方式接受媒体采访，跟他们讲类似的话。哎，还没听清楚吗？那么再来就是有一些次官开始具名来讲出来啊，他大概是这样层层上级的。那么越往上级当然就是越明显的一个威吓。那么现在这个威吓其实我觉得美国的态度表明得很清楚，就是不会发动核战争核报复，就算你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核弹，他们的做法就仍然希望克制在常规战争上面。那么所以目前看来要引发一个核大战的几率并不高，那么这个我们中国人大家都可以稍微放心。那么再来我们看目前现况还有能源问题啊，我们知道俄罗斯，大家很多人会说他会用能源战的方法逼迫欧洲呢慢慢就范，就是逼迫欧盟各国呢开始撤回或者收缩对乌克兰的各种支持，使得乌克兰愿意被迫回到谈判桌上跟俄罗斯谈停战。但是这一点啊，目前看起来也有变数了。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由于欧盟各国在过去8-9个月间加紧储备购买天然液化天然气。使得这个能源价格上升的非常猛烈，我们看到啊，就我们现在全球都受到能源价格上升的影响，可是这也使得整个欧洲的天然气储气率已经到了 93.6%， 这是昨天的数字，而德国更是高达 97.5%， 也就是说它的储备已经相当到了满额的地步，应该足以应对接下来的冬天，哪怕这是一个非常冷冽的寒冬。那么而且正因为这样啊，这几个月下来这个市场的调整动作其实是很快的，我们就看到世界各地其他地方，其中也不排除部分俄罗斯转口出去的天然气啊，已经逐步的在不断的迈向欧盟。那么使得这几天我们看到在欧洲外面的海域上面 这仍然到今天我录音的这一刻为止，仍有超过60艘液化天然气油轮正在驶向欧洲，乃至于它的港口都不够用，就能够输气纯气的港口不够用，现在正在找其他港口。而昨天我们更看到国际天然气价格，美国那方面的产品的价格已经跌到负值了。那么因此你如果说要用能源战来逼迫欧盟在短期内就范，看来已经不乐观了。事实上啊，这种能源战争的效力啊，在人类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几次重大的能源危机，它的这个效果是一次比一次低的。第一次当然就是1973年到74年的石油危机，那时候杀伤力非常大。然后到了1979年，就由于伊朗的革命，伊斯兰革命爆发所带来的石油危机，那时候的影响力就开始下降。到1990年，由于波斯湾战争所带来的能源危机，虽然带来了一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但是在能源价格市场上的恢复却是相当快的。这说明呢，就是其实整个国际的在天然气跟能源的市场的弹性已经具备了，尽管一定会遭遇冲击，但是短期内的恢复或者是重新调整这个市场的调整，恐怕不至于会拖得太久啊。那么这是我很浅薄的个人看法。好，刚才讲了这么多，我想说，其实以今天的战场上的情况来看，这两天战场情况来，我必须说，俄罗斯目前的表现要比过去几个月其实要好了。那这会不会是因为10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终于为整个特别军事行动，请注意啊，是在此之前整个特别军事行动，他们说的这个军事行动，我们是看不到一个总指挥官的，这个一直我都觉得很纳闷很奇特，就你的总司令是谁呢？这个战争总指挥是谁呢？那么大家一般都认为是由普京自己来部署领导的，那么我们不敢肯定，还是有一个联合委员会也很有可能，但现在他正式任命了，10月8日之后任命了正式的一个指挥官，那就是苏洛维金。苏洛维金呢是谁呢？他原来是俄罗斯的空天军背景出身，那么现在来做陆军的指挥。他之前的参战的经历相当丰富，在此之前他在叙利亚指挥俄罗斯部队作战，那么是有一定的表现的一个将领。那么我必须说，他来了之后，这个战场是有点变化的。比如说，俄罗斯在开战以来啊，一直试图寻找乌克兰的主力部队来想来进行会战、野战，歼灭他们。但是8个多月找不到，就乌克兰没有主力部队，这个等一下我就会讲。乌克兰打的这个战争很有趣，是你看不到他主力部队在哪里。而且在过去一两月，尤其在哈尔科夫的溃退里面，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的拉垮的情况，那个撤退是溃不成军，丢下一大堆装备给乌克兰。以及在8个月前的进攻基辅的时候，也是留下了大批的装备，乃至于从这个角度来讲，俄罗斯是目前援助乌克兰军火的主要来源。那在现在这个情况好多了，在赫尔松地区，我们看到俄军的后退相对是有秩序的，而在东北顿涅茨克地区呢，俄罗斯也建立了一个暂时看起来有效的防线，使得他要保卫的几个主要城市没有再出现很大规模的迅速的败退的情况。那么而且我注意到在赫尔松地区呢，他正在吸引乌克兰形成进攻的主力来打一个围城战。那这种集中双方的军力在一个主要的战场上会战，其实一直是俄罗斯寻求的一种作战方向。那么我觉得现在他们好像找到这个机会，现在就看乌克兰如何破解啊。那我必须说，俄罗斯这个将领来了之后，似乎是真的吸收了之前的教训。那之前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今天其实重点，哇，讲了半小时才到重点。重点其实是想说一下，到底目前为止啊，就我们看到此前8-9个月俄罗斯的问题在哪里啊？就因为我们一开头已经讲它的表现不好，其实是我们稍微客观一点都能看到，都会让我们意外的。我们知道这个战争很有趣，从开始没打的时候，那时候大部分都说是西方媒体在渲染，美国在夸大，俄罗斯根本不会打，甚至在开战前一天，他们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还说我们绝对不会入侵乌克兰，然后第二天他打了，然后我们国内很多人本来也跟他们讲， 结果第二天就是说，一小时多就会攻下基辅，哎，后来变成三天，那么后来越拖越久，那么我们的这个说法是不断的后撤啊，那么。但无论如何，看到这个失利的情况，我觉得是相当明显，也不需要再去帮他说什么好话了。那为什么会这样？首先我想指出一点，其实士气真的相当重要。乌克兰军队这边就不用说，相对而言士气要好多了。比如说我们看他几次防守战，无论是早期的马里乌波尔还是最近巴赫穆特，他们都能够，就是巴赫穆特是目前俄罗斯唯一一个进攻的仍然在进攻的方向，但是僵持了一个多月，获得的土地也才一公里多的平方的一个土地，结果昨天居然又被乌克兰反攻回去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的防守是最能看士气的，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士气相当旺盛。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你从乌克兰角度来讲，这叫保家卫国的战争，是不是？那么但是反过来讲，你看到当俄罗斯之前的那种撤退的情况，撤兵或者用他们讲法叫重新集结，或以前二战的时候日军跟国军都讲一讲这叫转战啊，叫撤退都叫转战，挺好听的。那这种转战呢，转战的很离谱，那么丢人丢武器什么都丢下来，那个很过分的。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觉得那种一触即溃的情况，那多半都是因为士气太差。那士气为什么会这么差？除了后勤补给的不到位，除了军队过于疲惫，哎，过于疲惫这点相当重要，稍微补充一下，俄罗斯这一回发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一开始集结的是15万的兵力，后来陆续增加到19万，你看啊，他战争一开打上，他是分九路进入乌克兰领土，乌克兰是欧洲最大的内陆国家，除了俄罗斯之外，最大的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数字。我必须说1990年的波斯湾战争，美国北约等盟国还有中东国家等盟国为了要在伊拉克手上夺回科威特的自主权，帮科威特复国，当时他们用大半年时间大张旗鼓的做动员，最后集结在当地的兵力，部署在当地的兵力是96万多，接近100万。你想想看，那是1990年啊，盟军在波斯湾战争进行了一个动员，是准备了100万的兵力来打伊拉克。那现在俄罗斯怎么能够只用20万不到的兵力，就觉得可以控制住整个乌克兰呢？这我从一开头就觉得很奇怪。当你兵力这么有限的时候，于是这些军人面对的问题就是他在轮换上面、轮调上面可能压力就会相当大。而长期不得轮调，那当然会相当疲惫。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就是战争的目标，就是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打这场仗，你的目标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个很要紧的事儿啊。这个事情我们在几个月前的节目也讲过了。那么我们听到的俄罗斯开战的理由，其中有就是因为是北约东扩。那北约东扩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回头听听我的节目，我都已经说过了。是因为北约还要继续往东扩张，把乌克兰吸纳进去，那就使得俄罗斯面对及时的威胁了，他失去了乌克兰作为一个缓冲地带。第二，就是建基于北约东扩上面的西方威胁，因为俄罗斯目前的主流媒体的讲法是这场战争是西方发起的，那么对俄罗斯的一个大决战，就西方想要灭亡俄罗斯。那这个讲法其实蛮抽象的，就你对士兵来讲，就这个士兵，你从士兵的动员他，你告诉他我为什么打这个仗，我打这个仗是不是有理由？比如说你跟我说我要来保家卫国，保卫，如果我不打这个仗，我全家可能会死光，被奴役，哇，那我就必须奋不顾身出来。但是你跟他说这回啊是西方来揍我们了，然后所以我要进入乌克兰领土，这个东西他也要大脑要转一转，就是明明是我来了乌克兰，那怎么会是西方来打我了呢？那么他要必须要经过一番理论的化解才能够理解，那这个就很不明确了。那么再来就新纳粹啊，就是 乌克兰这个国家呢是一个纳粹主义国家，那么他们在欺压我们讲俄语的人，那么然后你就可能我们看到哈尔科夫，整个哈尔科夫州大多数老百姓是讲俄文的，那么然后俄罗斯士兵进去觉得这些讲俄文的甚至是俄罗斯裔的人应该很欢迎我来解放，结果没有啊，他们没有上给我奉鲜花，还都躲着我，甚至给我放冷枪，那你就觉得很气馁，这不像是我是一个王军来解放受压迫的老百姓。还有一个理由呢，也有很多俄罗斯媒体讲，是因为乌克兰太贪污了，这个政府太腐败，我们来解救他乌克兰人民，是因为他们很腐败。但这个俄罗斯人民你看起来好像也不交的，他很需要被我们解救，而且你可能回头想，我俄罗斯难道就完全不腐败吗？好，那么再来一个，则是我们平常讲的俄罗斯总统常常说的，就是乌克兰是个虚构的国家，是个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国家，它历史上其实就应该是俄罗斯的一部分，那所以说我们是来恢复故土的，我是来统一它的，收复领土的。那么但这个东西也很复杂，因为说讲着讲着呢，就普京有时候讲话我觉得有点暧昧，你要不就很强力的宣称乌克兰人本来就是俄罗斯人的一种，乌克兰这个领土本来就是俄罗斯，所以我来收复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那这可能还是个道理，就不管你怎么讲吧。但是问题是在今年的6月9日，他又再一次跟俄罗斯年轻企业家里面聊天的时候讲话的时候，他盛赞彼得大帝当年跟瑞典还有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扩张了俄罗斯的领土，使得俄罗斯帝国变得非常辉煌。然后他说呢，彼得大帝当年的做法是收回了和加强了强化了俄罗斯的领土，那其实这就等于说他夸赞彼得大帝的扩张行动，然后他再说我今天其实就有点要做的像彼得大帝，那就相当于就告诉大家我其实就是来扩张的。那你如果说像以前罗马那样子，你跟你的士兵说我们就是来扩张的，我们越扩张国土越大，我们这个帝国越荣光越光荣，这也不是不行，那你得这么讲清楚嘛。但现在问题就是你跟士兵到底讲哪一套呢？你是来解放被纳粹欺压的人民呢，还是我要来扩张呢，还是我来收复属于我的东西呢，还是其实我是来打美国人的呢，还是我是来解放一个被贪污政权压迫的百姓呢？你这个讲法太复杂，就变得目标不明确，目标不明确。我完全请注意啊，我这一次节目我不想讲俄乌双方的道义，我人家讲战争本身的问题，对士气这个技术环节来讲它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好，再来一点，就是这个战争的计划啊，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像我刚才讲了，一开始动员的军人的人数明显就不足。那为什么会不足呢？那是因为一开头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俄罗斯战争的第一阶段是试图用闪电战的方法迅速压服乌克兰，但结果失败了。那为什么失败呢？那就是他们情报跟事前的情况的掌握分析不到位。不到位在几点？第一点就是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代表的乌克兰政府高层的抵抗意志的低估。这一点啊，我觉得是全球都低估了，我们必须承认。包括我自己在那时候做节目，我也低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一开始都以为这个政府大概会很经不起打击跟考验，美国西方国家俄罗斯都估计错了。但是我也必须帮自己找回一个面子，我说我们估计错有理由，因为对个人的判断从来都是最难的。就泽连斯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这个喜剧演员出身人，他面对这个情况他是会逃亡呢，还是要留下来坚持奋战到底呢？这一点是很难判断的，因为这是牵涉个人判断。但是有一些判断啊，跟情报的收集则可以相对客观了。比如说第二点，那就是对于乌克兰军事实力的估计。战前大部分人都低估了乌克兰的军事实力，这个没话讲的。可是俄罗斯作为发动行动的一方，你是否应该更加了解掌握清楚乌克兰部队的虚实呢？那你是不是对他们的拥有的武器、他们的军人的训练、他的组织方式、他的作战部署都要有一定的了解呢？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基本的了解，使得在作战的头一个月里面，当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大力的军火支持还不到位的时候，在头几天头一个月， 完全是在西方国家给予情报支持，但是俄罗斯军队是完全凭自己的力量以及自己的武器库存来回应的时候，在那个阶段你可以看到他们做的相当不错。必须说乌克兰战争里面，我觉得乌克兰军方表现最好的就是一开始的基辅防卫战，在那个时候他做的是相当好的。那这个东西完全是他自己的力量，他们自己的部署成功。那对这一点的低估，我觉得是俄罗斯的情报部门要负相当大责任。第三点是什么呢？是对于乌克兰这个国家的人的抵抗意志。就本来你想想看，我们节目之前节目也讲过，他预备三天攻下基辅，他的假设是我王军一开进去，老百姓纷纷都开门送鲜花纳祥，那么觉得我们来解放他们，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看来是错的离谱的估计。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最不可原谅的。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作为姐妹国家，那么长年以来双方有大量的往来。就拿泽连斯基本人来讲，他在当年还没有跟俄罗斯翻脸的时候，他的演出、他的戏剧、他做的那些娱乐节目都是用俄语在俄罗斯播放的，他在俄罗斯都很红的。甚至他的现场演出，当年他当演员的时候，普京都去看的，还被他逗笑的。那么究竟为什么俄罗斯人会这么不了解一个他们本来应该比谁都了解的乌克兰老百姓在想什么，他们是怎么回事呢？对这个民情的掌握为什么会错得这么离谱呢？那么有几种讲法。有的学者就认为啊，这是因为俄罗斯普遍这些年来他们的爱国主义或者说国家主义的上升，使得他们认为所有这些地方包括乌克兰其实本来都是历史上他们一部分，本来就是个不该存在的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有点像普京自己讲的一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觉得那我何必特别研究它呢？乃至于明明这些人你天天打交道，你身边总有，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每个俄罗斯人都一定认识一个乌克兰朋友、同学、同事甚至亲戚，乃至于都对这个整体的判断出现错误。但是更严重的问题呢，则是俄罗斯高层的一个信息茧房的状态。这个信息茧房状态其实我以前也讲过啊，这里再稍微简单说说。我那个时候就讲过，在疫情期间呢，俄罗斯的做法跟我们中国很不一样。我们中国是整个国家动态清零，那么来控制这个疫情的爆发，那么但是代价可能是对经济上造成打击。那俄罗斯呢，本来经济情况已经不是很好，经过这么多年的制裁以及产业的不均衡，使得他们经济其实一直有问题。那么所以普京在这个阶段疫情期间呢，他并没有对整个国家采取非常强力的封控措施，可是他自己把自己隔离起来。我们在后续的很多对内对外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待像马克龙总统这样的外交场合也好，他的内部的电视转播，他们内部会议的讲话也好，我们早期都可以看到他是坐在一个大长桌，跟所有跟他聊天谈话开会的人都隔个差不多4米左右的距离。由此可见，他在防疫上他的做法就是把自己跟大家隔开来。而根据当地新闻媒体的报道呢，其实在疫情期间他甚至有段时间是连内阁阁员都不见的，只有少数几个亲信能够在克里姆林宫里面跟他亲切会晤，其他人如果要见他呢，则要在旁边的隔离酒店先完成一段健康隔离自我监测才能够见到他。因此他是在一个很隔离的状态下过了疫情的这两年。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那这个期间比如说他听谁的话，他想什么，这个事情我们外面对他的影响是很少的，就比较困难。再来一个问题呢，就随着他的常年执政呢，我以前也说过，就他早期执政的时候，他的政府里面有一些人其实是跟他立场后来的立场是不一样的，那么但是那些人当时也能够在政府里面占据一定的位置，那么使得他的政府的决策就必须平衡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他也总是能够听到一些跟他不一样的意见。但是随着他的执政时期的延长，那些人陆陆续续不见了。有一些人呢，甚至现在呢，我们看到有时候接受媒体采访，看到现在他前运用他的以下帮他打工的这些前高官出来是公开的批评他目前的这个战争里面的做法的。那么然后这些人呢，很多在离开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执政圈之后呢，都被他们的媒体认为是西方人的走狗，也就是说他那个立场越来越鲜明了，就是凡是跟我意见不一样的人，那你就一定是不爱国的，那你就是卖国贼，那你就是受西方影响的，然后这些人都拿掉，最后身边留下来的人呢，都是一群亲信。比如说像在战争一开始被我们国内媒体夸称为一战封神的俄罗斯的国防部部长绍伊古啊，就是个好例子。绍伊古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军人出身的人，那他是怎么当国防部长的呢？那其实是因为他在前苏联时期啊，跟叶利钦总统时期，他是一个管理营建的一个人，他是做工程的，所以为什么国内后来有人开玩笑虐称他为胶合板元帅啊？其实因为他有那段经历，但他不是个军旅出身的人，他对国防事务其实并不了解。可是后来呢，他做了叶利钦时期的民防部门的负责人。那这个当时按照俄罗斯的做法是，凡是他很多不同的部门的人呢，他都会授予军衔，特别是跟军事有一定关系的一些部门，像民防部门，所以他就获得军衔。从此之后，他才以一个非专业军人出身的身份，却拥有军事职位跟头衔、军职、军衔，然后一路上升，最后成为国防部长。那么他被公认为是属于希罗维基或希拉维克集团的一个其中一个要人。希拉维克或希罗维基是什么呢？这是个俄语的音译，我们中文翻译过来的话，意思意外其实就叫强力部门。什么意思呢？这个指的是俄罗斯里面有一帮人，他是出身军旅或者克格勃或者情报部门或者一些执法部门国安系统的，这种叫强力部门的人了。他们有一些人因为普京也是克格勃出身，所以他们关系非常紧密，形成一个实力，俄罗斯政坛的一个实力的一个圈层。那这个圈层里面的人的关系很紧密，都非常服膺于普京的领导。那么所以呢，这个绍伊古也成为了这个集团的一部分。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则是目前在巴赫穆特方向负责主攻的雇佣兵集团瓦格纳集团。瓦格纳其实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是外面的称呼。瓦格纳集团的这个老板啊，普里戈任呢，他是一个俄罗斯的富商寡头。那么他呢，最主要的业务原来是做餐饮业，他是个餐饮业大亨，那跟普京关系非常好，普京常常在他旗下的餐厅呢吃饭宴请外国政要，所以外面开玩笑叫他做普京的大厨。那么由于他是透过做餐饮跟普京很熟，所以慢慢的就他也能够参与越来越多的事情，甚至是军事。那么当然他此前跟这帮人也有一定的关系，在这个集团内的人，那么然后他就成为了这个俄罗斯的国际雇佣军组织的实际掌控者。那么像这些人就是一些都是亲信，那么普京身边围着这样的一群人，那这群人全部都听他的话。那么因此容易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会向老大报告他想听到的消息，乃至于乌克兰真实的情况从一开头就被过滤掉了。那么他下面的情报部门的人呢，也只会向普京报告普京想要听到的好消息，所以才会在今年的四月初，就战争爆发一个多月之后，普京大概终于发现之前对乌克兰的情报完全是错的。那这时候他一口气开除了150名情报局官员，其中包括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第五局的局长，这又是一个情报失误。那当然还不要说就是他们对北约跟欧美等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的低估，他们一开始也以为我就这么干，美国、欧盟、北约也不会怎么大力支持的，没想到他们反应这么大。那为什么会认为他们不会那么大力支持呢？那是因为之前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的行动，在亚美利亚的行动，以及在克里米亚的行动都没有刺激出太大的反应，所以他们就觉得这应该没有问题的，我们就能这么干的。那么明显的，这是一连串的情报失误，而这些情报失误在我看来就跟俄罗斯的高层的一种信息茧房的状态是绝对有关的。好，再来我们讲到这个战场上的优胜劣败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军迷啊喜欢讲武器，因为武器很性感嘛，军武。 但是如果讲武器，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好玩。就你看乌克兰，其实乌克兰你说他用的武器很厉害吗？其实不见得。他现在用的很多的先进武器啊，其实在西方国家那里，在美国那里，原来是属于比较不是核心的次要的武器，像现在大名鼎鼎的海马斯火箭发射器啊，这其实就给了他这些最优秀的武器，最一线先进的武器，其实都没有提供给乌克兰多少，就很有限，除了比如说法国凯撒自走炮或者德国的一些榴弹炮等等跟一些防空系统之外，其他最优秀的东西都没有到位。但是为什么乌克兰凭借着这有限的西方的资源啊，那么当然后面还有别的大量资源，以及他们自己原来家底不够厚的这个军事实力，人数上的劣势，能够打到这个地步呢？这其实是牵涉到一个组织跟管理的问题。我现在就要跟你讲一讲这个组织和管理在这种战争里面有多么的重要。在谈这一点之前呢，首先我们绕一个圈子，看看美国最近啊有一个军事方面的一个动向很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那就是10月11日的时候，美国的陆军啊，它底下有一个叫做训练与准则司令部的一个部门，出版了最新版本的多域作战准则，这其实是个军事作战手册。那这个手册呢，其实你上网就能看到，就它是公开的，全世界人都看得到。它会发行到美国陆军的每一个士兵手上，甚至还有有声书版本啊，就全世界都能看到。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美国陆军现在准备的一个以后打仗的新的作战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它不怕公开的，美国向来都是这样，这个作战准则是公布的，然后我们全世界都能看的。其实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是个军迷，你对这些事有兴趣的话，你也去下载一份来看看啊。那整个报告，整个新的这个准则的原则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啊，它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打仗啊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作战这回事啊，是要很多的人造卫星、高空侦察机、无人机等等，那么在全天候的监视着，因此战场上的一切都是透明的。你以前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盟军想要登陆诺曼底，要固步一阵，要让德军搞不清楚我在哪登陆，或者说太平洋战场上面美军跟日军在几个岛之间捉迷藏，那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要互相透过派飞机对去找找看对方的舰队在哪里，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现在你要假设你的一举一动都是对方看得清清楚楚的，不只看得清清楚楚，由于看得这么清楚，因此可以用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好，这里呢要再插一句话，我以前也讲过俄罗斯的这个战争，我也讲过它不太可能是什么人道主义战争，理由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常讲人道主义战争，人道主义战争大意就是说战争呢是应该针对对方的军事目标，不应该针对平民以及平民设施的，那么这叫人道主义战争。我们好像都以为这个事情是一个人类的进步必然如此，其实我们都忘了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个历史很短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根本没有什么战争是这种意义下人道主义战争，像我这种反战的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战争叫人道主义战争。但即便我听这种人道主义战争的标准，我也必须说人道主义战争的历史其实很短很短。为什么呢？以往就算就根据日内瓦协议大家就说不针对平民，但你做得到吗？其实你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理由很简单，如果我们就看美国吧，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战争经验最丰富、战争实力最先进的一个战争机器，你看它越战怎么打的，那简直就是大屠杀呀，它对越南人民带来多少的伤害，多少的痛苦。那么可是因为越战啊，使得美国出现一个问题，就美国后来我们知道美国的反越战，全世界反越战情绪都很强烈，尤其是各种针对平民的屠杀出现这种消息出来之后，那么使得美军受到以及国防部门受到很大的压力，要改变他们的武器，改变他们的武器的配置以及作战的方式。第二， 更重要是从军事行动角度来讲啊，你如果大量杀伤敌方平民啊，其实对你打仗的目标来讲没有什么好处。你作战你应该主要是要消灭对方的军事的有生力量，你光针对平民或者那你就浪费弹药嘛。你比如说我一发炮弹打过去，我直接把对方指挥所或者重兵集结的军火库给端了，这不是更好吗？姐，我用一堆炮弹去炸人家的民居，这有什么用呢？这是很不经济的打法，是不是？第三是什么呢？就你大量杀伤对方平民，反而会促使对方的人更加加强了对你的仇恨。那么有这种仇恨扩大，你之后你就算打赢了，你勉强压住了，你如何实施一个有效的占领呢？我们看到即便是在后来阿富汗，他所谓已经开始人道主义战争之后，也常常因为大量的误伤和误杀不管是不是真的是误啊，而引致了当地大部分人很多人对美军的不满。其实这你最后搞到的结果就是你很难长期控制当地，所以我们看到他最后如何仓皇退走阿富汗嘛，是不是？所以经过这些教训之后啊，那么美国必须以及北约必须发展一种所谓的人道主义战争。人道主义战争是个好听的讲法，更军事的讲法其实是一种精准作战，就是我要非常清楚对方的军事目标在哪里，然后我要去判断哪些军事目标更有价值，然后再判断我用什么样的火力去相应于什么样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那这一切的前提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我要有非常清晰的这个战场的感知系统，也就刚才我说的人造卫星啊、侦察机等等。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再来我才有所谓的精确制导武器，就是我要说哪打哪，我才不会误伤一些我不想打的目标嘛，对不对？好，在今天的世界的战争，他们假设已经演变成这样的战争了。在这种战争底下，一个问题在哪呢？那就是如果全球都是透明的，不止我战场上我什么地方有什么部队，部队配备什么，敌人看得到，甚至连我的后勤的火药库各种准备对方也都看得到。如果打仗要打后勤的话，对方一定先威胁我的后勤，那这该怎么办呢？他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他这个所谓多域作战准则的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我要分散，我要让我的所有的部队要化整为零，就连后勤也都要分散。好，你这么一分散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你分散是防守，就怕人揍你嘛，我把我的人都散开，就像俄罗斯找不到乌克兰的这个主力部队就是这个道理，我全散开了。那但是问题是当我要进攻的时候，我还是要集结足够的力量才能进攻啊。那我集结的时候又该怎么集结呢？我怎么样迅速的把本来散开的兄弟们立刻的集结起来，在短期内形成有效的攻击呢？那我就需要相当强大的这个运输能力以及管理能力，这管理能力就很重要了。我必须有一套系统，这个系统使得我能够把分散在不同地点的不同兵种不同配置的力量，在清清楚楚知道他们各自在哪里，然后知道在作战的时候如何分配他们，如何集结他们，如何迅速的集结他们，我需要整套系统。所以这其实是个管理学问题。好，再来我们讲讲多域作战准则的第二点是什么呢？那就是他讲的多域之间 multi-domain。 多域是怎么回事？我们就可以从1990年91年的波湾战争开始讲起。那场战争被认为是一场划时代的战术上的一个战争上的一个典范，就连我们中国，坦白讲我们中国的军事改革也受那场战争影响很大。因为那场战争美国就是首先发挥了所谓精确制导武器的作用，而且让我们看到什么叫空地一体的作战，就是空军陆军的作战是高度一体化的。这种所谓高度一体化其实随着过去20年已经逐渐还在演化当中。我们这一次看到乌克兰战场上俄罗斯的空天军常常是处于隐形状态啊，这让大家觉得很不理解。 那主要这些我们过去看美剧美国电影看多了，就我们看那种电影那种电视剧，你总觉得哎，美国一个在阿富汗山里面一个小基地，那个小基地哇被塔利班包围了，然后打不过，然后赶紧摇个电话，然后我们要空中火力支援，然后没多久这个 A10 或者阿帕奇直升机就啪啪啪扫一轮，哦，就搞定。我们都以为现在的打仗都是这么个打法，其实不是的，你起码看到俄罗斯就不是。那我就说为什么不是呢？我等一下还会讲这个空地联合啊，我现在就讲这个空地联合是没那么容易。它的假设是什么呢？就是我各大军种之间情报的交换、互相的配合、协同的行动是要到最低一层都能够搞定的。就我一个连级甚至排级的陆军部队都能够紧急呼叫空军的相应部门出动空中火力支援。那但我们假设有另一种情况，其实也不是假设，就俄罗斯现在情况，俄罗斯是怎么样？是各大军种之间其实这个间隔太深了，就所以俄罗斯会出现一个情况啊，就是他的地面部队现在遇到乌克兰的炮火猛攻，他需要空中支援，然后呢他的做法是怎么样？他往上报，我们从排啊报上连，然后连呢再报上营，然后营在一路上报，你都不知道报到哪个地步，终于到了那个级别他够资格跟空军讲了，然后那边跟空军讲了好，然后空军再一路下去，哎，去支援，一路往下，好，我这边飞机起来我出去了，然后去了之后自个兄弟地上兄弟都给人端了，距离太遥远。那如果你怎么样缩短这个距离，你必须让各军种之间本来就有各种的跨军种训练、跨军种的这个轮调，所以美国呢是从1986年开始就规定了要进行大量的跨军种训练，同时他的军官就他的几大军种，比如说空军、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他们之间的军官呢要培养的军官是要轮调的，就一个军官如果今天成为一个陆军的高级将领，他的背景多半都曾经在空军、海军或海军陆战队待过，那么由于待过这样的一段时间的经历，所以他知道哎，人家空军是怎么办事的，海军是怎么办事，甚至你还会在那时候认识了一些其他军种部门的同僚，大家一些弟兄，你就有这种横向的关系。所以你看美国现在40几个最高级的将领里面，大概有超过30多个都是有这种跨军种的背景，那么就是这个道理。好，那我们把刚才讲这个事情再扩大，就不只是空地一体，同时要包括空地海，还有什么呢？太空，太空指的就是卫星，然后还有网络空间。就网络空间现在是很重要的事儿哦，把这五个不同领域不同世界，空军、陆军、海军负责的水上、地上、天上一直到太空、大气层外以及网络空间联合起来的一种作战方法，这种就叫做多域作战。在多域作战里面，为什么互联网相当重要？我们可以看看，先讲讲其实目前美国的所谓的三军联合的情况，以这个界限已经变得很复杂。举个简单的例子，像陆军，美国陆军的飞行器其实现在是比空军还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直升机多啊。你把直升机算进去，运输机算进去，侦察机算进去，美国陆军的飞机其实比空军还多。那么，然后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那根本是有自己的战机、地面装甲部队跟船舰，那么就是一个小型的三军部队。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些部队之间的联合能力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美国海军有一个第10舰队，它不是好第几舰队第几舰队，这个第十舰队其实你仔细看它根本没有任何舰艇，这是干嘛的呢？它专门搞网络战的。美国的太空军呢，在独立出来之前呢是属于空军的，然后这些部队在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如果知道整个战场上所有的情况，我透过卫星掌握了一切，透过空军的高空侦察机，透过陆军跟海军陆战队发放的无人机以及地面的目测观察，我所有这些情报都要能够放进一个共同的平台，一个所谓的作战系统里面。这个作战系统，我这个地图一摆出来，我清清楚楚从各个层面，从太空看到的、地面看到的、敌方的情况、我方的情况都能够一目了然。好，这时候我还需要知道我方有哪些部队， 我的陆军在哪里，我的海军拥有什么，我的空军在哪里，然后我各个军种里面有什么样的力量，那么再选择我用我方的什么力量去针对这个地图上面看到的敌方的什么目标。那这时候就复杂了，就比如说你需要计算嘛，比如说我用陆军的一个火箭弹去打击对方那个好呢，还是海军舰艇发射一个对地导弹好呢，还是空军起飞发动对地的导弹好呢，我应该选择哪一个武器呢，你需要很多计算，这牵涉到距离、油耗以及有效性、安全等等。那这种计算怎么算呢？交给 AI 计算，就人工智能系统，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这种多域作战底下的一个核心的系统，就是一种自动化的作战系统。好，讲完美国，这个跟乌克兰有关系吗？有关系，因为这一个所谓的 MDO 啊，就是美国的多域作战准则的出版的日期，本来应该是今年六月，拖到现在才出，是因为他们讲得非常明确，我们正在学习乌克兰。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啊，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以及北约其实是有大量的人在乌军里面，在至少就算不参战，至少在观察乌军的作战的情况。而且乌克兰这个部队打到现在为止，其实正在高速的北约化当中，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讲的第二点。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知道了乌克兰战场情况，就等于把他们原来的这套多域作战准则的理论付诸于实践，然后在实践当中获得经验，再来修正他们的理论，就形成了我刚才说的这套作战准则了。那么这套作战准则我刚才也讲是向全球公开的，你伊朗都看得到，俄罗斯看得到，我们中国也都看得到，但是美国人大概就觉得我们看到没关系，我们看到不一定学得到，他大概有这种很骄傲啊，就我这个当然我们，但也很值得我们研究。好，再来呢，我就要说到乌军为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叫北约化呢？是因为乌克兰啊，在2014年的时候，当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拿掉，或者至少说是独立了吧，那么当时呢，他们是完全没有反击之力之后，而乌克兰就采取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军事改革。这个军事改革的特点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就是北约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的部队其实已经开始跟北约有相当多的合作，接受北约式的训练。那么尽管我之前做节目也讲，那个时候其实他一直很想加入北约，但是北约并不想让他加入，特别是主导国家美国、德国、英国都不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都是不想刺激俄罗斯。想他加入的，我再说一遍，是波兰、捷克这些前华沙公约组织国家。好，那么再来呢，再说到他这个改革，这个改革里面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学习北约式的这种管理。这种管理的特点，像我刚才讲，假如说我能够让我的各大军种都能够，各个部门各个层级都透过作战系统看得很清楚这个战场的情况，敌方的情况，我方的情况，然后我们来选择怎么做。我想请问，这时候谁来下决定？我刚才不是说用 AI 计算吗？但是不是 AI 决定， AI 是计算一些推荐方案，你要有人下决定啊，这个决定谁来下呢？哎，这个就有趣了，这就是乌克兰的军队的改革的要点。乌克兰本来跟俄罗斯一样是个苏联式的一个制度，那么但是经过这种北约式的改革，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陆续几年都慢慢的在把自己的部队化整为零，然后到了泽连斯基总统上台之后，他现任的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就直接干脆的在2020年宣布解散乌军里面所有营级以上的单位。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军队，比如说我们有军有师，这些单位都没了，没了，它基本上就只剩下营。不过它保留了旅啊，旅是作为指挥单位。那么然后营底下呢，就直接到连跟排。比如说我们乌军看到乌军的情况是有29个作战旅，每个旅是加起来大概有12万人，然后一直到底下的班就是10多人，就整个乌军呢其实就有1万多个左右的班。 它整个管理方法就是扁平化。我们今天做企业，大家知道什么叫扁平化管理？扁平化管理，对不对？没有那么多层级，没有那么多上级往上报，这样子当然就很有效率。你没那么多上司，你做一个决定，不用层层往上报，不用再层层等他回复，然后同时呢，也减缓了上司的这个压力，这是很好的一种管理方法，都这么讲。但是其实很难做。那要做到这一点呢，就必须你要有刚才我说的这种作战管理系统。我觉得这一次北约给乌克兰最大的支持是我们都看不见的东西，不是什么海马斯，而是这样的作战管理系统，而是给他各种他所不具备的人造卫星，他所不具备的高空侦察机，以及他能用得上的各种的无人机。那么这些东西给了他大量的情报，这里面情报甚至包括民间信息，这也是今天网络战的一部分。乌克兰在过去几年发展了自己的一套系统叫 DIA， 这个 DIA 是什么呢？是个手机应用，下载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个系统很有意思，就是它基本上是乌克兰老百姓，你在什么地方看到什么东西有用，看到一个俄罗斯军人，看到他一个无人机过，看到一个坦克，或者你看到我方什么，你都能够把这些图片拍下来然后上载，上载之后呢，这些信息就会收集到这个 DIA 系统，这个 DIA 系统再汇入刚才我说的作战管理系统，于是这就是一个所谓开源情报，就是乌克兰是透过他的14000万老百姓在各地帮他收集看到情报，高空用卫星，美国跟北约提供的卫星，以及高空侦察机，以及他自己的无人机，以及自己的地面部队、特种部队收集的情报汇总在一起，然后把这些系统分里面获得的情报让全部队共享。扁平管理就在这个时候看到力量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我一个班才10个人，我连一个班长都能够用我的手机看到这个系统上面敌军在哪里，我军在哪里。好，我看到了，那又怎么样呢？他把权力交给你。上司或者是旅部，他们提供的是一个作战的任务跟目标，怎么样执行呢？就你头下头，你们自己士兵自己去掌握吧。那每个班里面的士官长就很重要。就俄军啊，很特别，俄军是没有士官制度，我们国家是从改革开放开始有士官制度，我们去年好像正式改名叫军士啊。就这个军士就是士官，这个士官是军官跟士兵之间沟通的桥梁，是非常资深的士兵，是懂得最基础训练士兵的办法，然后指挥士兵的原则，那他们都要有足够的独立的判断力。那么这时候这些士兵士官就能够独立的看到这个系统，然后来判断我方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所以他们可以自主作战。那因此才会出现哈尔科夫那样的一个战况，就是为什么乌军推进的那么快，其实都是并不是上头像以前一样打闪电战，就是你们猛的往前推吧，就基辅下令然后你们去吧，而是底下的人自我判断，我前方本来是要打到这的，一到那发现哎，我到了这前头都没人了，俄军不知道上哪，那我就赶紧继续往前，你不用告诉上级哎，前面没人了，然后这一路报报报报回叫基辅，再等消息下来，不，你自己就下决定。然后其他的部队在作战系统上看到哎，隔壁班那帮兄弟们往前上了，咱也上吧，一看我们这也挺宽松的，然后就大伙齐进，就会出现了哈尔科夫那样子非常惊人的推进。再来呢，则是乌克兰现在的军队的总司令扎卢日内，以49岁之龄，在2021年就任总司令之后呢，他就更进一步的加强了这种去中心化的管理办法。他尽量省略，就原来乌克兰有点像俄罗斯，有里面做什么沟通都一大堆表格要填，我拿弹药拿武器啪啪一堆表格填。他废除了大部分的填表的程序，申请的程序，然后把权力放给前线。但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呢，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就你的士兵的基本的战术素养要相当高，他有能力，他够聪明去使用这样的系统，然后有足够的判断力。那但这一点呢，就牵涉到就这个整个国家的教育水平。乌克兰的高等教育水平比率相当高，不过很奇怪啊，你看数字的话，你会发现俄罗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的平均水平其实是高过 乌克兰的，但是你再放回到军队中，情况就很不一样。乌军里面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要高于俄罗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一回俄罗斯参军的职业军人啊，有相当多是来自于比较偏远地区、比较贫困的一些人。我们在这一次战斗里面，你并没办法看到多少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这样的一些比较富裕的大都会的年轻人去当兵。当然，所谓的穷人孩子当兵，这个事情恐怕全世界都一样。但是这个穷是怎么样的穷法，是还是有分别的。我们看到，就比如说你比如说这回比较惨了，就我看到那些俄罗斯士兵要去抬冰箱，那你像或者抬洗衣机，他那些地方有些偏远地区少数民族来的部队，他可能连这个都没有没见过，或者他知道有，但是没他家没有，那你就可想而知他的那种窘况。那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是比较少的，那所以在能力上，这需要你用脑子的这种事情上，就稍微会受到限制。那第二是什么呢？就上级对下级要非常信任，要上下一心。你很能够信任你的指挥官，像你总统，你很信任你的将领，你的将领很信任他下面的指挥官、军官啊，上校、中校，然后这些人又很信任下，一直这种信任是传递到班长。你要有充分的信任，你才敢放权啊！因为你下面的人也要信任上级啊。你要知道，上级的作战目标是现实的。如果你对上级作战目标有疑问，你有没有办法反映你的意见呢？你的意见上面会不会受理呢？这就牵涉到不只是管理系统，而是相应于这种管理系统的管理文化。那目前看到俄罗斯的窘况在于，俄罗斯常常让我们看到，起码在几个月前，可能现在开始有所好转，但我不相信这个会那么快能够转变完成。那就是很多时候他们还在坚持已经有问题的战术，就明明已经错了一些策略，本来该走他还不走，直到最后非走不可，就变成溃败。那从早期基辅攻防战到哈尔科夫的攻防战，到现在的顿涅茨克跟赫尔松战区，都陆续出现类似的情况，只是近一个月才有好转。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收到上头的指令。我明明在这里待着，我看到我被三面包围，我再不后撤我就会被人包抄了，那我不敢随便撤，我要向上打报告，往上打报告我上级不敢负这个责任，万一错了怎么办？所以他还在往上报，报到哪呢？你真的不知道。假如说真的是像传说中讲的，很多叫普京亲自指挥，那莫非这些东西都是要到了普京的老大拍板决定，下面再层层回来？那到下面的时候，下面士兵眼看生命有威胁的时候，说不定早就只好溃退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这又是一个管理文化的问题啊，这个就很惨很惨。所以我今天哇花了一个半小时，就稍微总结了一下目前我们看到的东西。那么接下来情况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等到有大事发生了我们找机会再聊吧。这种事儿呢别多说，再来总算可以回应一些朋友给我的意见了。对呀，好多朋友都注意到咱这个节目现在也是有金主赞助的了啊。那么很多朋友说这个哎呀这个车怎么这么高级啊，买不起啊。没关系，我们就这个广告目标不是叫你现在立刻买，而是同时还有个目标，就是在你现在心中让你感觉到哎，这个东西高级有文化，然后你现在也许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有一天你要是有了，你就知道你该选择什么，对不对？不过同时我看到像八分这个节目还是有不少观众啊，就是有的朋友放弃了别的高档德国品牌来选这个品牌，有的朋友就说哎呦自己就是车主，有一个朋友Gregory Tan 就说开着 Volvo 听这七八分，感觉这车文化逼格就上来了，就是啊，你说是不是？但也有朋友替我着想，比方说苹果，你说有了赞助的八分，是不是不能想割就割了？那道长就太可怜了。希望节目方给赞助方开条件，你有一条是允许道长想割就割。哎呦，您这真是对我太关怀备至了，有这样的条款那多好啊，本来也就该这样，你说是不是？哎。好，那么上一集节目我们总算讲了戈达尔，那么哎，有朋友就接续有反应，比如说胖子，你说戈达尔太难看懂了， 听了我讲解感觉很有启发，哎呀，希望有用啊，我觉得好像没大用，您再看看吧。那你说不知道我有没有兴趣再讲一些大家平时觉得很难懂的导演呢，比如说坦可夫斯基。好啊，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一些前苏联的导演啊，像坦可夫斯基，其实还有另一位也在乌克兰待过很长时间的一位，现在很多人认为是格鲁吉亚导演嘛，那就谢尔盖帕拉杰诺夫，名气不如塔可夫斯基大，但作品也比较少，但也很精彩很精彩，将来有机会我们好好聊，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就前苏联时期大家都觉得艺术创作可能也会有很多限制，但其实还是出了很多这么伟大的艺术家，这个蛮有意思的啊。那另外一位朋友呢叫朱小婉，你说我很早就听过戈达尔大名，但真正从头到尾认真看过听过的只有一个，当年一个叫《十分钟年华老去》的导演集合，他也在里面用自己所有影片素材拼贴，我是做设计的，平面设计里面就有一种表现形式叫拼贴，我觉得和戈达尔的跳接有特别相似的地方，我因为这部片子被他折服，也起了冲动要找他所有其他代表作看，但后来就发现就像你节目讲的一样，那真是难看难懂，需要思考啊，但我还是因此把它认定为我最最最钟爱的导演，每次翻出他的作品看一遍都有新的收获，太厉害了。戈达尔喜欢的阿巴斯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导演，还有德国的处女作霍尔佐格，哎呦，我以前好像说过要讲霍尔佐格的，幸好你提醒我，没错，有些东西难呢不是不好，当然也有些东西是不好，不过看起来很难。好，另外还有位朋友叫 ZWJ 好运来，我上次提到的那部我给大家听的那个音乐是出自戈达尔的电影《灭世》。你说《灭世》电影的拍摄地那栋悬崖边的房子也很有来头哦，是意大利作家Curzio Malaparte 的房子。这个房子本身也有他个人强烈的自传属性。他去世前还打算把这个房子送给中国作家，但那时候我们两国还未建交，所以遗嘱没有生效。是的，那个房子是有意思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看一个看你讲上的节目，我们就有位朋友留言了叫 Julia， 他说冯果川老师在你没听过的人类居住史里面就介绍过这个建筑，也提到这个建筑中拍摄的电影《灭世》，我是听了冯老师的节目才看了这个电影，这电影里的人物很微妙，我们就像旁观者看他们言不由衷的挣扎。是的，说到电影，有位朋友叫尤安阿伯克隆比，你说为什么，我上回提到啊，以前我们在香港看电影是礼拜四晚上就新片就要上了首映，你就觉得好怪啊，为什么是星期四晚上而不应该是星期五晚上吗？是这样的，它的的确确数字来讲，星期四晚上上的电影是属于星期五，为什么？那是午夜场。我们是星期四晚上看午夜场，12点播放，有时候是11点半，但那不就当成是星期五上了吗？是这个样子的。那说到香港啊，有位朋友叫老张，说道长不炒股吗？咱们这港股都跌回97年了，得聊聊啊，也算安抚一下受伤。我老张，对，你这跌回解放前，用最近很多财经博主的话讲，这事咱能聊吗？算了吧。很多朋友关心到我上次开头的时候讲到的开心事，就是喂酒店楼下的流浪猫。有个朋友叫 Hello Jasmine， 你说讲到喂养流浪猫，我有个故事。有一个朋友养了一只橘猫，可院子里一只流浪猫发现这只橘猫生活美好，每每当橘猫开饭也蹭过来，非常乖巧，朋友于是一起喂养，只是不许进家门。后来流浪猫怀孕了，朋友给家运期加餐，他生了一窝小猫以后居然也给带来了一窝猫，在他院子里放肆玩闹，上窜下跳，无忧无虑，折坏许多花草。这下他恼了，不许他们进院子。然后朋友每天下班开车一进小区大门，就发现有一队他的专属迎宾队，就是猫妈妈带这群猫还蹲在门口翘首以盼，这辆熟悉的车立在那儿一动不动，一旦朋友开过去，一群猫撒开了跟在后面狂奔，场面很壮观，跑到他门口戛然而止，安静目送下车，在等他出来拿猫粮饱餐一顿，然后再一哄而去，第二天周而复始，心照不宣。后来小猫长大，猫妈妈把他们遣散，只有一只猫妹妹性格特别黏人，怎么样都哄不走，只好仍旧留在当地蹭吃。后来猫妈妈又怀孕了，于是上面戏码再次上演，原来只管生，生了就给朋友带回来，朋友负责养，周而复始啊。我们一群朋友听说之后都表示自己也求喂养，那现在呢？现在没了。 大概那只猫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死了吧。对于那只猫，对于那群猫孩子，那应该是一段多么美好的记忆啊。他也曾经钓到一只大鱼，当他和鱼四目相对，听到鱼腹中传出奇怪的声音，他被深深触动，于是赶紧放了它，以后就再也没有钓鱼。人年纪渐长，总是越来越容易心软吧。是啊，我们大部分人好像都是年纪渐长会越来越心软的。我如果是你那个朋友啊，早就忍不住放他们这一窝猫进家喽。我以前呢住在一些村子里面，我门口也种了一些东西啊，那么都给那些小鸟给叼坏了。因为鸟天天来，我叼的这些我撒的种子也给他们叼走。结果搞到后来呢，我算了，我不种了，我仍然撒种子，仍然撒吃的，就是喂鸟呗，也很开心。没有了一群漂亮的盆栽，但有一群可爱的小鸟天天在那叽叽喳喳的，你说是不是？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很自然，是不是？就我们有过这种养猫养流浪猫的经验的人，大家都知道，你喂养这猫有一天就会忽然不见的，有一天你看到它病重，有一天你看到它走了，然后接下来可能没多久又换了另一代不晓得哪来的猫了，这是缘分。没错，是有伤感的地方，也有快乐的地方，我们只能够珍惜每一次的这样的经历。今天恰好被我遇到了这只流浪猫，我跟你有这几天的缘分，我喂你，然后你跟着我，然后有一天我走了，也许有一天是你走了，我们不用因此觉得很难过，觉得我以后再也不喂了，或者有些养动我再也不养，我们应该珍惜它，我们感激它，感激有这样的一个相遇。好，好久没讲读书啊，那么下期节目开始要讲书了。阴阳，你说想问一些关于读书的事儿。我从小喜欢书，也喜欢读书，随着年龄渐长，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专注于一本书了，常常是拿起一本书兴致勃勃看了三分一二分一就没有那么大兴致，就开始看下一本书，造成我一般同时看两三本书，而且时间线会拉得很长。比如我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读了上半部就一直没有接着看下一部，而当我现在又开始接着看时，已经过去两三年，导致我又重新从头速读一遍。像这样子半吊子的书有很多，但又不是不喜欢或者看不下去，相反我读的时候每一本都津津有味，甚至没有发现读不下去的文史哲。不知道这样习惯好不好，感觉好像什么都读过，又好像什么都没读过。如今已经毕业，没有大把光阴可以挥霍，只能用零碎时间阅读，成本越来越大，所以时常有虚度光阴重复做无用功的焦虑。不知道你有什么习惯可以分享。其实我的习惯可能会比较纪律化一点，就我也常常翻看书，有的时候我看到一半也不看，那主要是因为觉得我暂时还不要看完，或者我觉得不是我当下最紧急想看的书，或者甚至很简单就觉得书没那么好看我不看了，也有可能的。但我大致上还会相对规律一点。那么但是不过我觉得你的情况啊，就除非你是想像我这样做一个某种媒体人或者以读书为业的人，否则的话如果是为了乐趣，我觉得这本身有乐趣，就像你讲每一本看了都津津有味，那不就够了吗？我们读书是想为了得到什么呢？我们总以为我们要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其实不一定的。你真的把一本书总结出几个精华出来，然后记住了它，那又怎么样呢？你以为真的有天就能用上吗？不会的。你以为它真的会改变你的什么东西吗？也不一定的。不过我反过来讲，想说有时候我们这么半吊子读一些这个读一些那个，我们以为好像没什么获得，我们以为好像看了就忘了，其实不一定的。潜移默化当中，它带你走过的一段思考的轨迹就已经铭刻在你的身上了，你的脑子里了。然后有一些东西也许你不一定背得出来，但是那种记忆将来在碰到相关的东西的时候也许会被苏醒复活的，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太担心这个问题好吗？另外有些朋友啊留了一些很长篇的留言给我，很有诚意，我也很愿意回答，但真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现在没办法注意回应，我要下礼拜再找时间。可是有一位朋友，我觉得今天想最后我想回应一下，叫做 Chan Wings，你说很抱歉把你当成我的树洞，但有些话确实需要一个渠道释放情绪，好让你用一些隐晦的方法让大家知道今天的情况。我是一名基层警察，从九月底开始全国警察就开始上一级勤务，也就是全体警察每天在岗， 而广东公安更是一级加强，整整一个月每晚10点后才能下班，实话说真的很疲倦。我不是很懂中国公务员体系为什么总喜欢用无休止的加班。其实这个加班没有多少工作，基本就在办公室坐着玩手机，但十分占用私人时间来体现施政方针。原以为25号大会开完后就解放了，结果却被通知请勿延长一周。本来对于这类操作我也见怪不怪，只是今晚我突然听到我们有同事因为日夜加班倒在了岗位了，那一刻我们单位的人都表示心寒了，对于目前的一切都表示十分失望。那么鲜活的一个生命忽然离开了，我在难过之余还有点憎恨，为什么在和平年代非要逼着别人用鲜血去增加颜色呢？在事儿发生之前，我每次看到新闻报道警察因为劳累倒下，我都觉得这个报道很讽刺，因为他们本来可以有更精彩的人生，现在却要为羽毛倒下。我恨自己没有能力，所以只好偷偷的向你这里塞进树洞，希望有一天状况得到改善。Chenwings， 我完全理解你说的事儿啊，因为我自己也有些朋友是做警察、做公安的。我的天，今年真是大伙太难受了，我必须讲，就是我每次在路上看到讲，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啊，警察公安又是来找我们老百姓麻烦，又封路又怎么样，但其实我是很能够体会他们的状况的，说实话我会觉得他们也不容易，就能配合我们就大家都尽量配合。其实何止警察呢，何止基层警察呢，今天我们很多公务员都非常困倦，就像你讲的大量的加班，尽管现在延长加班，我希望之后会慢慢好起来，我真的只能这么希望。不过另一方面，就今年这个疫情，你知道这种动员，尤其公务员的被动员的情况是特别严重的。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可能都无能为力，但是我作为一个普通平头百姓，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大家能体谅人的时候尽量体谅。你知道从百姓的立场来看，有时候看到一些基层工作人员来指挥来部署要你隔离，然后大家觉得很生气，然后就很容易起冲突。那么当然也有些基层工作人员可能是自己压力太大，所以难免在做工作的时候会带情绪，还有少部分人是因为一下子获得了某种权利，就好像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那么但这种人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真的体制内的基层公务员，而是一些被动员起来的市民什么的。但是我的感觉是，如果公务员体谅一下老百姓，老百姓也体谅一下公务员，我们大家日子会好过一点吧。就今天啊，说实话，就我们过去几年要不就是打鸡血的奋进，要不就像这两年很多时候躺平。其实在躺平跟打鸡血的状态之中还有很多状态，比如说我们缓一点嘛，悠着点，是反正现在这个时代，现在今天这个情况，你拼命呢要很紧张很赶，把时间排得密密麻麻，你也不一定能够做得了什么事儿，你也不一定成就得了什么事儿，你减薪了，你失业了，你现在再拼命也不一定能怎么样，那还不如大家悠着点缓着点，悠着点缓着点，那么排队等核酸做，或者要排队怎么样，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没那么急躁，没那么紧张，就慢慢来，然后对着眼前所有服务我们的人，我们都带着一份体谅，不要只以为他就是带着权力来压迫我们，或者说不要以为他就是拿了薪水活该做这事，不是的。就像 Chen Wei 讲的，很多拿着薪水，今年别说还有很多公务员减薪了，然后他其实现在已经在做超出原来他入职的时候所要求的工作了，真的是大家都不容易。好，哎，说到这，最后给大家听首音乐啊，这个音乐鼓舞士气。以前播过，就是在疫情刚起的时候，意大利那边跟德国那边不是很多人在互相唱 Bella Ciao 姑娘再见，这首非常有名的意大利民歌，原来是二战期间意大利的抵抗运动反抗法西斯的游击队唱的歌，就姑娘啊再见了，我上战场了等等。那么但是我今天想给你听的是两段姑娘演唱的姑娘再见，他们自己要向大家告别了，为什么呢？第一段是来自乌克兰的一段视频啊，最近传的也挺火的。这个视频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乌克兰女兵，我们知道乌克兰的女兵在军队里面比例相当高，乌克兰部队有15%是女性，这是相当高相当高的一个数字啊。 那就这个，反正这个画面是这样，就两个姑娘，乌克兰姑娘穿着军装，然后端着枪坐在战壕里面唱这首 Bella Ciao。 我不太清楚那个环境啊，有人说是摆拍又觉得很干净，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很干净或者不像很紧张，也可能就是那种我刚才说在乌克兰北部布防，以防这个从白俄罗斯方向进攻的那些战壕里面，也不一定啊。那反正这两个姑娘呢就唱这首 Bella Ciao， 别有意味。但是有意思的是，你仔细听这个音频啊，你会听到像咔咔咔咔的声音，那个是什么呢？是其中一个姑娘在为她的枪的弹夹上子弹，一边上着子弹给弹夹，一边唱 Bella Ciao。 另外一首歌啊，我们还没讲伊朗是不是，就伊朗一对姐妹拍了一段黑白的影像在唱这首 Bella Ciao。 哇，这两个伊朗姑娘好厉害，摘掉了头纱，然后对着镜头，你看他们的眼神非常坚毅的在唱这个 Bella Ciao， 你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伊朗的事儿好像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尽管各种的讯息新闻现在受到了阻碍，但是我们仍然看到每天都还有很多地方在大规模的游行当中，这个是个接下来也不知道会怎么样。那今天就让我们看看一对乌克兰的姑娘跟一对来自伊朗的姑娘分别演唱的 Bella Ciao。
Колони танків і заривів старий Дніпро. Ніхто не думав, ніхто не бачив, яка насправді була українська людька. Ті проклятих безжально мочим тих, що на нашу землю пруть. Катів проклятих безжально мочим тих, що на нашу землю пруть. А на кордоні найкращі хлопці, самі герої, воюють у наших ЗСУ і джаваліни, і барактари за Україну б'ють русню. І джаваліни, і барактари за Україну б'ють русню. А наші люди, а українці проти русні об'єднали вже цілий світ, і скоро зовсім русні не буде, а буде мир на всій землі. І скоро зовсім русні не буде, а буде мир на всій землі. Хоке ін гяндум خیابونه خوشه ی خشم من و تو تشنه ی بارونه حق ما کم نیست زانوی غم نیست قلب ما که دور از هم نیست دنیای تازه این یه آغازه پنجره تا رو یا بازه
你也听八分啊？怎么感觉在你车里的音质比我在家听和用耳机听的都细致呢？连道长家的猫叫都能听见。
那是因为我的沃尔沃 S90 自带宝华尾键殿堂级音响系统呀，立体环绕音效果，就像坐在道长旁边听他娓娓道来一样。
难怪呢，我说怎么有种在录音棚的感觉。那我在你车里继续再听一期吧。
北欧豪华旗舰型轿车沃尔沃 S90，高清晰音质还原声音本真，身临其境般聆听梁文道的人生智慧。